我们要上课之前，我先讲一下那个，我们下礼拜是连假哈，那我们没有停课，可是下下个礼拜因为念佛共修，那念佛共修是那个去年就排好的哈，好，所以我们这个课是后面，所以我那一天10月15号有停课。那要上课之前，我也稍微讲一下哈，这个。就是这一次我去佛学院，我去带佛山的时候，我讲到的一段话，我说以前我们在佛学院担任执事哦，那我们后观院长啊，都常常寄信给我们哈，都讲清安清安法喜啊，在最后都讲清安法喜，但是我又想说奇怪，清安法喜，我觉得它是一个客套话，一个问候话。后来我时间久了之后啊，我终于领悟到了啊，这个清安法喜啊，就是我们学佛人呢、啊，这、就是第一个，就是清安法喜。什么叫清安呢？清安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心能够定下来哈、哦，所以我们其实我们要听经哈、哦，真的也是要心能够定下来，你才能够法才能入啊，哎，因为。我个人自己也是这一样。我刚进去佛学院的时候，那个经典哦，尤其古大德那个经典那个字啊，我们白话听这个经，有时候就还就听不太清楚了。又看这个我们古典的那个三藏这个古人的这个白这个文言文啊，根本就看不懂哦。看个头咧，涩涩叫哈，头昏啊。那后来我们越来越静下来的时候，我们就慢慢去可以这个知道这个经典的意义，就清安，就清安。比如说我们就是我在这里有带这个念佛共修，那清安就是说我们可以专注在一个境界，我们心专注在一个境界的时候，那我们的妄念不起啊，这个慢慢我们的身心呢、啊、就能够这个清安，好。当然，你的如果清安之后得定智是更好了。那我们心不往外跑，我们清安。所以你看，我们修行人到底他，这个出家人他，你到底他在快乐什么啊？就是他有一个清安呐、啊，他心有一个专注的力量。他要扫地，就是专注在扫地啊；他要运动，就专注在他的运动啊。这个就是清安。另外一个法喜，我想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给大家听啊。有时候我们没有听佛法的时候，我们如果依着这个世俗的观念，有些我们会好像以为是对的啊。我简单来讲啊，以前我还没有刚进佛学院没有多久的时候，曾经有发生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是担任执事嘛，啊，那有一些。啊，同学，他就是不照规矩呀，啊，不照规矩。那你只是在管理事情，你看到别人在做事情啊，就不如法啊，你就生气啊，有时候就生气。你啊，有时候你要生气，就觉得很应该啊，这个生气他做错了，我们应该生气啊，对，他乱做嘛，哈。后来你看到经典哦，其实他不讲这个呢，真的佛的教导说。你这个就算是有道理的生气，还是生气，还是嗔啊，还是嗔心？不是说你做错了，我应该要生气；对方做错了，你以佛法说，你还是不应该起嗔恨心。这个就是跟我们世间的观念、佛法的观念，只要是嗔心啊，不论你是这个有道理还是没道理，都是嗔心。这个就是我们听到佛法的这个观念跟一般不同。那我们渐渐理解这个佛法啊，第一个你法喜啊，我从来没有听过这样的道理啊。那听了这个道理，我们照这样做，也减少了很多的麻烦了。我们有一个解释的原因，我们可以释怀嘛。好，所以我在这，要上课之前先讲这个清安法喜啊，清安法喜啊。那接着我们来看本文呢，进入这个本文19页哈的第一段。 秋瑾朽故，秋瑾朽故。那有人在这个旷野散步，那一不小心 掉到这个谷井，他掉进井里面，那井里面呢，幸好还没有掉下去，这井里有一个枯藤，所以没有掉入这井底。可是井底呢有四条的毒蛇，那这个毒蛇在等他，在等他。那他抓住这个枯藤呢，那个枯藤呢，本来还是有一个枯藤可以这个可以攀住嘛，可是有一只老鼠正要咬这个枯藤，那说不定会断下来，那这样的危急的情况，这个现在已经很危急了，对不对？那藤上刚好有这个蜂蜜，他就这个蜂蜜，他就伸舌头去舔那个蜂蜜，他就忘了说底下有四条毒蛇，然后老鼠正在咬这个枯藤啊，他都忘了，甚至这个蜂群这个蜜蜂啊会来咬人啊，他也都忘了他就在这个甜蜜的享受中忽略的这只是一个比喻啦，比喻哈，这是说我们众生在生死的旷野中由于业力我们感到的这个五蕴身啊。那这里枯藤是代表命根，那老鼠正在咬那个枯藤，就是无常的亲逼，亲逼无常一洗一洗的过去，那命根很快就断了。所以这个无论是这个井枯藤老鼠咬，这个都是在比喻这个无常的苦迫，所以说朽故，秋瑾朽故。那四条那个井底的四条蛇呢是四大，所以我们当我们四大不调和就会生病致人于死，就像这个毒蛇会伤人，四大不调我们也会死，无常来，时间到了我们也会死，时间到了无常一来。可是我们容易这个在这个蜂蜜五欲的快乐，五欲的快乐，人生在生死无常的苦迫中我们会享受现前的欲乐便忘记了这个无常即将到来我们四大不调生病会致人于死所以这个就是不生死大苦，我们通常都要到这个最后人家讲说这个不见棺材不掉泪不能使众生警觉这个真是愚痴己的这个就是在讲秋瑾朽故。第二个就是空聚落，空聚落，空聚落，空聚落可能有这个就是指无人的村庄，无人村庄，所以说极无人。为什么要讲这个空聚落呢？我们先看一下啦，就是说他有人要逃避这个国王的罪罚，那路经过这个无人的村庄，这个空聚落，他想住下来过一晚再走，忽然就听见天人说，哎呀，你赶快走这个是盗贼来往的地带如果遇见这个盗贼怕会丧失生命那你等一下看我们看导师怎么解释就是说这个有人想脱离这个魔王的控制修学佛法，那有的人在六根门头失败了。空村呢就是指六根那六根就是见闻觉知眼见嘛耳闻鼻舌身是感觉，鼻跟舌头跟身体是觉知就是我们的意念那一般我们以为有内有自我，而实在是没有自我可得翻开二十页，那这个无我的六根触对六尘的境界无我的六根，我们六根触对这个六尘色身香味触法的境界，那么引起有漏的六识眼耳鼻舌身意识这个六识如盗贼就是盗贼当我们的六根攀岩六尘所产生的这个六识就是盗贼所以六识游历六根 不应该起贪的贪，不应该起嗔的起嗔，种种烦恼劫夺功德法财，有的因此而堕落恶道哈。因此这个想出离三界魔王的统治修学佛法，不应该为六根所欺狂，应该向前行啊，到达安全的地带哈。这个空聚落即无人哈，为什么说这个六根是无我的六根呢哈？当然我们如果对佛法比较不了解的，就是说为什么说六根呢？我们的眼根比六根啊，眼根耳根啊，这个六根啊就是无我。应该讲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说我是什么意思的哈。我就是以佛法来讲，我是可以主宰的，永远不变的啦。所以六根你虽然是六根啊，眼根鼻啊，都是你摸得到了啦，可是呢他为什么会讲无我？这个在导师的这个药师经讲是曾经有讲到，这个有一个小沙弥嘛，小沙弥就在读这个心经啊，无眼耳鼻舌身意吧。他读到这里的时候，他摸摸他的鼻子啊，耳朵说：“哎，怎么会？我就摸就有啊，怎么无眼耳鼻舌身意啊？”那他就去问他的师父说：“哎，他先看一看师父啊，哎，说，哎，师父，我有一个问题想要请问你啊，哈。”他说：“哎，师父，你看我这个是什么？”他说：“鼻子啊。”哎，你看这个是什么？耳朵啊。师父不耐烦了，说：“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吗？”好，他就问了，说：“你难道连这个都不知道？”那小沙弥就问说：“但是心经为什么这样无眼耳鼻舌身意啊？”所以师父被他这样一问，也一下子就回没有办法回答。对啊，心经这样无眼耳鼻舌，无目睭，无鼻腔啊。他这个无哈，并不是没有，就是说不是你能够主宰的，不是永远都是这样，都是无常故啊。这个无啊，这个跟我们这里说这个六无，这个我们以为是有实有的自我的六根啊，就是其实是没有的哈，这是无，这个无哈。所以当他就想说，当我们六根不晓得的话，我们六根常常攀岩这个六识的时候，就被这个盗贼，就是被盗贼啊劫我们的功德法财啊，堕入恶道。所以我们要赶快走，不要再停留在这个空聚落里面。我们要停留在无我，要赶快离开这个无我的六根呐！啊，六根对，要离开，那你才能够呢，就要讲到彼岸临泉乐哈，临泉乐哈，就是比喻这个涅槃极境。上面所说的逃难哈，离开盗贼往来的空村啊，就是你要赶快离开你这个攀岩这个六根六识啊，要离开哈，啊，前进到国境的边缘，为大河挡住了去路，啊。而那时追捕的人却快要追来哈，那时候他望见大河彼岸啊，不顾不属于国王的境界，这个国王啊就是魔王的境界哈。那对于岸呢，啊，有泉源林流泉啊，真是又安全又快乐，他就不顾一切，游过大河，所以这才离了这个死亡的恐怖啊，所以真的可以休息了哈，就是彼岸。彼岸临泉乐啊，就是在讲涅槃极境啊。这比喻说，我们学习佛法，好，不受六根的狂惑啊，那渡过生死的大海、大河，才能越出这个魔王的境界，到这个涅槃的彼岸，才可以享受不生不灭的极灭乐啊，到达了大修行的境界啊。所以这一段啊，以这个三个啊，秋景空聚落啊，朽故即无人啊，这两个啊，这个彼岸临泉乐啊，就是三法印啊，我们佛法的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涅槃寂静。好，那再来底下离法离欲尊呢？啊，上面的这个三法印呢，是佛法的三大真理。啊，涅槃呢，它是要必须通过这个三个的无常啊，通过这个无常跟无我而实现的诸行无常哈。为一切圣者的究竟归宿啊，这个就是我们要皈依礼敬的法宝啊。那这里主要谈到哦，有看到了啊，我们这菩萨，我们世俗修习禅定的哈，就是那我们修习这个初禅，我们修定啊，到了初禅，它也可以离我们的欲界的欲啊，烦恼欲，但是那个不是究竟的哈。只有这个三圣的圣者哈，有智慧而得到涅槃，所以这个才是究竟的离欲啊。所以在一切离欲中，涅槃是最尊最圣的，所以叫做离欲尊啊。涅槃是在离欲里面最尊圣的哈，离法离欲尊啊。这个是来赞叹这个法哈。接下来我们先念一下这个偈颂。正法妙难思哈，善尽常安乐哈，善尽常安乐是这个正法的内容。我们先看一下21页，这个涅槃哈，为一切圣者、一切学佛者的归依处哈，涅槃哈，所以正路的程度有不同。有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跟大波涅槃，我想这个简单的把大家解释一下这个有余涅槃跟无余涅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哈，这个有可能有些也知道了。这个涅槃就是比如说阿罗汉他如果断了烦恼哈，但是这个阿罗汉还是在这个人世间，他的这个报体还在哈，这个报体还在，但是他烦恼已经断了，这个叫做有余涅槃。有余涅槃，他断了烦恼，可是他有这个色身，还会生老病死苦了哈，这个叫做有余涅槃。但是他如果这一期的生命结束了，他断了烦恼，他就不再招感生死了，这个叫做无余涅槃。那么大波涅槃，可能大家有些比较不了解大波涅槃是什么意思哈。因为这个比较是属于佛的境界哈，它就是跟阿罗汉入涅槃不一样，它不住生死啊，也不住涅槃，这个叫做大波涅槃啊，大波涅槃。那我们看一下这个20页的底下，这个导师在印顺导师在《圣曼经讲记》的里面啊，有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哈，是。不一样哈，就是说一般我们都用三德来赞叹佛，就我们刚刚讲的智德啦、断德啦、恩德啊，这个是一般的。那他说真常唯心的大圣经啊，里面也有三德，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大波涅槃经里面讲到的，这个有看到吗？哈，注解第二哈，主要的大波涅槃里面有这个，就是这个法身德跟般若德跟解脱德哈，他的这个是这三德啊，就是大波涅槃啊，大波涅槃总名为大波涅槃，好，有看到吗？哈，般若德啊，即智德、解脱德及断德，啊，这三德不依不异哈，这个。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不依不异，就是必须这个三个合啊，三个德合，法身德、跟般若德、跟解脱德，因这个合啊，因合才能够成为大波涅槃啊，也不是个别离开的，他们必须是因缘合，也不是一个整个的叫做大波涅槃，必须要有法身德、般若德、解脱德。这三个合才能称为大波涅槃，就是不是一啊，不是一啊，也不是 不，这个也不是三个个别，哦，就是必须三个法身德、跟般若德、跟解脱德因缘和合，所以叫做这三德是不一不异的，叫做大般涅槃，哈，啊，这样子可能讲比较听得懂。那主要就是大般涅槃不住生死，也不住涅槃，啊，我们是介绍这三个有不同程度的这个涅槃，三个涅槃：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大般涅槃。啊，实则涅槃就是正法，正法是自证的境地啊，微妙的难以思议。所以这个正道涅槃，这个就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哈。这个是前面的解释这个涅槃。那么第二段就是依经论的方便开示说明涅槃的内容啊，就善尽常安乐哈，善尽常安乐啊。所以这个善，我们看第一段啊，第二段的第一小项啊，善，这个是圣意的绝对完善。各位知道圣意是，你以后看导师的书啊，会常常听到这个圣意。圣意是什么意思啊？如果我们光是字面上解释圣意哈，就是深妙的义理嘛哈。那另外我们主要这里是谈到第一义谛啊，就是空性啊哈。所以说善呢是绝这个毕竟空的圣意的绝这个绝对完善哈，圣意。以后如果我们刚刚那圣意的是，其实是在讲这个毕竟空啊，空性啊。啊，完善哈，所以这个涅槃的内涵是这个圣意的绝对完善啊，毕竟空的绝对完善哈。啊，第二个就是净哈，清净的净哈，因为正法涅槃是不会烦恼等杂染所能污的哈，这个涅槃它不会被烦恼跟杂染所能污，也不是烦恼等所能缘起的。所以说真的如果没有解释啊，觉得很绕舌，也不是烦恼等所能缘起的，这是在讲什么哈。那倒过来解释了哈，我们先讲说缘起就是缘生嘛，好，简单来讲说这个清净啊，这个净啊是不会生起烦恼杂染的，好，它是不会的，所以它也不会被烦恼杂染所污染，啊，这样解释就可以解释它这个，因为导师的文笔就是，他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半古文的，啊，哈，他如果没有稍微解释，他可能会不了解那个不是烦恼杂染等啊所能缘起的啊，不会生起烦恼杂染啊，所以名为清净哈，啊。第三个是常。啊，这个涅槃是超越时间的啊，就是啊，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空啊，不垢不净啊，不生本来如此的，超越时间性的不生不灭，本来不是如此啊。所以第四个是安乐啊，没有生老病死、忧悲苦恼的，是离系的绝对的。总之呢，这个正法是不可思议，功德也不可思议。啊，那我们接着啊，来依古仙人道能入于涅槃啊。第一小段哈，第三段哈，菩萨这里有看到吗哈？对，第三小段的最后21页的第三段哈，以古仙人道能入涅槃，以什么古仙人道呢？从智慧的境界来说，涅槃啊，这个是为正法了哈，名为正法。那智慧，我们从智慧证入涅槃而得真自由，也就是名为涅槃哈。证入这个空性啊，我们讲说这个毕竟空呢，智慧证而得真自由来说，名为涅槃哈。所以正法就是涅槃。我们只要依着这个古往古的这个过去诸佛大仙人的正道，就能啊，我们翻开22页，证入于涅槃的解脱。 说到这个古仙人道，哦，阿含经跟楞伽经等都曾经说到，哦，因为正法是本来如此的，哦，能入涅槃的修行正道也是如此的。那因为这个样啊，过去一切佛没有不经历这个正道而入涅槃啊，这不是释迦佛所造作的，是古佛的成道，所以名为古道。啊，以上是赞叹这个法宝的功德。好，我是念过去的一遍啦，哈，但是大家知道古仙人道 是什么吗？啊，他刚刚讲到这个阿含经跟楞伽经等都曾经说到，哈，我们看注脚三十九，哈。就是底下哈，二十页的这个底下注脚三十九，杂阿含经哈卷十二二八七经啊，其实这里我也因为没有引出来，我大概讲一下这个在二八七经里面哈，讲这个古仙人道哈，就是在讲八正道，各位可以去翻开这个阿含经里面，就是说。这个古仙人道就是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啊，还是佛出世，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有八正道，依这个八正道古仙人道啊，能得到解脱了啊，就是古仙人道就是八正道啊。八正道各位知道了哈，正见、正思维哈，正语、正业、正命哈，正念、正定、正精进哈，这个都。啊，就是戒定慧哈，以这个八正道啊，佛还没出世的时候就有了哈。啊，所以以上就是赞这个法宝功德哈。再来，我们看中段哈，这个依法以这个先看一下偈颂哈。依法以色生哈，和乐净为本哈。啊，有一个适合跟理合，理生众中尊哈，啊，这个是要赞叹，所以我们今天可能都是在这个归敬三宝哈，归敬三宝，这么已经讲的佛宝、法宝，现在要讲到身宝哈，依法以摄身，好，我们看这个，释迦佛成佛说法。那个时候就好多人来随佛出家，那佛就把它组织为僧伽，啊，所以僧啊是群众，是有组织、有纪律的集团，啊，所以古代的人意义为合众，哈，啊，这个是第二段啊。那我们再想一想，佛凭什么来集结这个僧众嘛，哈？不是凭自己的才能，所以说佛说我不摄受众，我不摄受众，佛是依法来摄受他们，使之成为僧伽的，所以依什么法，就是等一下会讲，法就是人生的正道，是究竟的涅槃，就是他集结这些僧众，大家都一起来往这个涅槃的方向，一个这个涅槃这个法哈，所以佛是以这个法来感召大众啊，让大众为这个人生大事而集合拢来啊。好，所以法也是立法的制度。好，另外一个法就比如说戒法啊，出家人的戒法啊，它也是这个符合这个道德的规范啊，出家人的戒法也是符合道德规范。契合人生正道的规则哈，佛是本着这个自他共处的完善法则啊，自为规章法度来组织大众的哈。所以，我简单讲一下，比如说出家人的这个有一些规矩哈，那个还不算是戒律的哈。就是在你在当沙弥的时候啊，当沙弥的时候就有教一些规矩，这个规矩本来就非常符合这个人生正道的规则，比如说了哈，这个莲池大师的沙弥微语录要里面，你还没出家，他要先教你呢， 因为古代的时候你要进入这个疗房，就说你要进入这个疗房，你拿这个灯要进入这个疗房，你还说、哦、我来了、欸、因为可能在房间里面有些人可能衣衫不整、哦、我来了、哦、那你在这个疗房里面、哦、这个点灯，有点灯，那个他以前可能是油灯， 你想睡觉了，可是你要把这个灯吹灭了，好像我们现在你在这一个大家在里面、哦、我要熄灭灯，我这个灯要关了啊、哦，要看大家的意思。所以我们从那个出家人呢，正常的他就是要教这个规矩，就是你在处众之中你要顾及到大众、哦、你要关灯，不是、哦、你高兴就把灯关下来，那你就让人像什么这个这个触恼大众啊，大家起心动念、哦、起心动念。所以我想一个小笑话，因为我刚去佛学院的时候不晓得、哦、不晓得，那时候我是从社会就进入这个佛学院，我也没有进过其他道场，那就是有几个居士好像同个疗房，以前当兵当官习惯了、哦、早上起来、哦、就开始来抖这个床单、啊、准备要折棉被、哦、就人家就不高兴了、哦、这个其实在这个沙弥的威仪录要就是说不可以抖动这个床单，让临单的人、啊、起心动念，所以在这个佛法界这个在维系的部分都那时候就都有教，都有教这个就是这个佛法。那第二段我们看身呢以何乐境为本，以何乐境为本。第二段就是我们二十二页的底下的第三行，有看到吗？身呢以和乐净三者为根本的特色，先讲和啦，和又有适和跟理和两种，适和又分为六，名为六和，适和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见啊和同节，戒和同尊，利和同尊，同君，这三个先讲这个见，意见还有我们奉行同一的戒律，是我们大家共过着共同的生活受用，大家有一致的见解，这个就是出家人有这个三个。那这里就是表示出家人他有一个在思想上有共同的见解，比如我们对佛法的思想的共解不会，可能会有一些差距，但是不可能差太多，所以思想的统一，奉行统一的戒律，佛的戒律，那我们这个过着同样的生活，这经济的均衡，所以我们在共生的时候就是必须要这个大家分配要平均，分配利和同均。那这个见思想跟规制经济的合同，就是我们佛教僧团的实质，这样就是因为这三个能表现于身心的活动，所以身与意三项，身能够大家共住在一起，那么语言和无争，那么意和同悦，这个叫做六和，是出家圣众所应该一致奉行的。这里有做一个分段，和的本质叫做见和同解，戒和同尊，利和同君，就是在思想上，在规定上，在经济上，这是和同君。那表现呢，就是我们可以共住在一起，那没有与和无争，意和同悦，这个是属于事项上的和。那么理和呢，主要的理和是什么呢？佛弟子正道的真理，这个法或是涅槃内容是彼此完全一致的，所以说心心相印，这个 与诸佛一鼻孔出气，这个是圣者所特有的，而且是同于在家出家的这个真理啊，涅槃啊。哦，所以这个单是四合，刚刚我们的六合境呢是世俗生啊，理合是圣意真啊，所以我们这里又谈到了圣意了嘛。刚刚我又解释这个圣意的意思啊，就是你证到这个法，证到这个涅槃了，空性了，圣意生。不过这个佛在这个五浊恶世啊，依法摄生啊，所以成为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僧团啊，是住持佛教的中心力量。所以僧团是比较注重这个四合六合境啊，六合境思想跟归置经济的合同啊，还有生和公主六合境啊。那僧团呢，僧众在这个四合跟理合的集团中，大家都能身心安乐，精进修行啊，这个是这样啊。如果这个僧团和合的话，大家都能够身安而道融啊，身安而道融。第三个清净，在和乐的集团中互相勉励，互相警策啊，如果有了罪恶，也能迅速的忏悔清净，僧团才能做到健全。好，所以他有时候僧团如果有人啊，他有这个勇气可以在大众中忏悔，那我们都是在他只要忏悔，我们就不会再讲这件事情了，这个是我们的规律。那所以这个佛智的僧伽原来是这样完善的集团。在这里我想插一段一个实际的，我因为我在僧团里面哈，其实我从出家到现在哈，已经时间也不多了哈，不是很长，不是不多不长哈，就是20年了哈。其实我一直都是在僧团。那我这一次这个去带念佛共修，我就鼓励我们同学哈一句话啊，就是我们那个早课啊，现在的这个早课啊，我们现在早课是比较不像古代丛林的早课，有一些现在的寺庙还是有那个早课，还是跟以前中国大陆那个丛林里面。那么早课呢，早课在最后的时候会讲一句，会唱一个寄颂哈，大家互相勉励，叫做什么呢，叫做这个大众熏修希圣进啊，大众一起来熏修，希望呢更进步了哈，希圣进啊，实地顿超无难事哈，就是说在大众，就刚刚我们讲的僧团，如果和乐，大家互相的勉励，互相的帮忙，哦，这要进步很快，实地顿超，我们知道实地，就以后我们这个章节大乘不光华也讲到实地的菩萨，你要这个要成为菩萨很快，我就鼓励同学说，哎，实地顿超无难事。我也讲一个实际的例子，说，哎，真的在僧团里面哈，有时候在进步比较快。哦，我就讲一个，给大众听了，就是说我在慧日讲堂，那有一次啊，就是这个现在慧日讲堂这个法会哈，以前那个圆桌啊，20几年前啊，那个圆桌我们已经把它淘汰掉了。那个以前那个圆桌是木质的啊。哇，那个很重啊，哦，而且现在已经太久了，20几年了。那一天我们就是要把它这个圆桌，把它这个在台北的话，我们就是打电话给那个大型家具哈，就是我们先放在这个晚上9点之后放在外面，那明天早上他就来收。那一天我们刚好要出播了哈，要出播，我要出播，就是用完五斋的时候要这个出播。好，就是大家把这个废弃的圆桌拿到这个我们讲堂的外面那边哈，啊，那时候可能我们注重有几个就是请假人比较少，那我们有这个毕业的这个的学长哈，他现在是来讲这个《法华经》啊，那刚好他们在，我在宣布，然后等一下我们用斋之后，大众要出播，大家一起来搬桌子，啊。啊，人很少， 其实哦，人是啥？那他就他一想一想说，啊，他要也要一起来跟我们这个搬这个圆桌。我说你这个你是客人呢，你来讲课，你是客人。他说，哎，出家人啊，这个到哪里哪里就是他的常住，哦，我们就哦，大家都一起来搬这个圆桌，哦。哦，那我看他那个搬圆桌哈，哎，他一下子滚四个圆桌呢。哦，那以前我在福源佛学院哈，如果法会金刚法会，我要滚圆桌，滚一个圆桌的桌面，我也会随着这个圆桌滚滚，我头都一直晕呢。那个圆桌在滚，我头也在晕。啊，那他说他是客人，他又滚四个圆桌，还有。他这个这就是大众信修，他的勉励啊，我也去滚这个四个圆桌哦，滚四个圆桌的桌面，哎，滚一滚，我头也不晕，好、哦，这个就他在帮忙我们，就是大众信修的力量哦，我头也不晕了、哦、这个就是在一个和乐的僧团，大家互相帮忙，就是会进步哈、哦、的僧团哈、哦，那僧我们来看。二十三页这个的最底下哈三哈，僧伽为三宝之一哈。那么从自修到身心清净来说，僧伽哦可以使我们得到安乐得清净的殊胜因缘，是陶贤注圣的大智宏大野宏儒大野宏儒哈。所以僧伽啊，是我们可以得到安乐清净的殊胜因缘。这个是在从自修方面啊，到身心清净来说。那从利他的方面呢、啊，是弘扬佛法来说啊，僧伽是推动佛法的集体力量啊、哦。所以僧伽是三宝的之一啊。那么佛弟子啊，应该礼敬僧伽啊，所以应该要礼敬僧伽哈。那其他宗教的大众集团啊，二十三页，我们翻开二十四页哈。其他的也不限于佛教哈、啊，就是说佛陀的时代啊，也是有一些大的集团啊，如印度的六师沙门团都是有僧众的哈、啊。但是在各教的僧众中啊，奉行佛法的僧伽最为尊胜，所以。称为这个众中尊哈，众中尊哈。好，这个我们稍微看一下哈，这个当时印度的六师沙门团哈，他这边有注解，我们看二十四页的底下有六个，这个是参考圣严法师的印度佛教史里面有哈，我们不一一解释啊。第六个哈，尼乾子哈，尼乾子可能我们在经典里会谈那个尼乾子这个，这个沙门集团哈，它是相对主义哈，啊，灵魂及原子说哈，轮回和业论，修苦行，重视伦理道德，就是在佛陀的时代啊，这个也有这样的大的那个出家人的，不是出家人，也有一个团体就对了，但是只有佛教的僧伽最为尊胜。所以称为众中尊哈。好，那我们接着来看到这个二十五页哈，僧伽的功能哈，啊，僧伽的功能啊，啊，静身默呵身啊，意默衡量身啊，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成哈，住持正法成。所以我们应该要尊敬这个出家人哈，默和僧啊，这个有他会解释啊。我们在家必须应该尊重僧伽，或是好，那或是内心的沉静啊，或是语言上文字的赞叹，或是身体的礼拜啊。第二个，领承僧众的意思啊，为比丘僧服务啊。随僧众所需要的，随分随力啊，以这个衣服、饮食啊、医药、床铺啊，就是我们的卧具啊、日用品来供养。 啊，对于身重切千切不可生轻慢心呢、啊。啊，近代中国信奉佛法，啊，信佛信法敬佛敬法的有还有，可是信敬僧伽的实在太少，啊，或是但敬皈依师，或是敬一两人。啊，所以对三宝的规敬不具足，就是说，中国近代中国，他也信佛也信法，可是尊敬僧伽的比较实在太少哈，难怪佛法的稀有功德不易生起来哈，不易生长起来。为什么他这里有讲到这个道理是在哪里哈？他说僧众这么多了，当然龙蛇混杂啊，有圣僧也有凡僧。有持戒清净的，也有毁戒不净的。那在家弟子们如果见有不清净的、不合法的，好，所以应该承认啊。所以你看的在家居士啊，弟子们看到不清净的、不合法，承认啊，这个是出家人的生事啊。啊，自有僧伽依照一定的规矩、规律去处理啊，随便。切莫随便喝毁僧伽的全体，或者喝毁一人或少数人啊。好，那真诚护法的信众，他可以向这个僧伽提出意见。好，所以处理的责权还是属于僧伽。那么依佛制啊，就没有逐出僧团以前犯了罪啊。国法也不能随便处罚了，以前在佛陀的时代国法也不能随便处，遇有争执国王也只能依律来表决，不能以自己的意见来决定，否则只有造作这个毁入僧伽的重罪，反而增加僧众的争执，意思要尊重，因为出家众里面有些就是有圣僧也有凡僧，所以切莫心不平等，心不平等来衡量僧伽。凡是出了家，第二段有看到吗？第二段切莫心不衡量僧伽，出了家就成为僧伽的一员，他既然有发心出家，这个事也不容易了，说你我们不要多生分别，年高的或是年少的，男众或者女众这个出家人他是博学呢，或者是浅学呢，他是精进的或是幻意的呢，他是不是持戒或是幻戒是老乡或是外籍，这个老乡可能外籍就是可能是外国的嘛，老乡可能好，这个我再查一下哈，老乡哈，凡是僧伽的成员都应该尊敬恭敬，一律布施啊，因为僧伽犹如大海，有大龙也有鱼虾，有藻台也有珍宝。那大海佛法的大海，它一定是不加鉴别的，一样是有包容的啦。好，那我们看第二段，然世间尽多是这种人啦，有重持戒的，重禅定的，或重念诵的，或重威仪的，或重义学的。好，如果我们就妄生分别，说长说短啦，说谁比较好，谁比较不好，拥护谁，反对谁，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啊！就是佛弟子，这个我们应该要晓得，这个是不正确的观念啊。那第三点哈，看到26页哈，看到哈，信众们切莫心不平等衡量僧伽僧众的功德不是一般我们所认识的啦哈。有时候我们也看不清楚了哈，他讲到举个例啊，例如一般的偏重老年、轻视少年，不知啊，有些这个居士大德啊，他就比较觉得老哈，老和尚啊比较老啊，这个就轻视少年，不知僧年上座， 这个生年就是年纪比较大，生年上座哈，只是这个什么叫做皮皱发白，只是六根衰朽，想贪着受用而不能，与这个佛法的功德有什么关系呢？哈，这个在我们看二十六底下也二十六页哈的底下四十六注解《杂阿含经》五十七经哈。这个各位去查也查得到，但是我现在稍微讲这个经典的重点给大家听哈，就是说不要只看到老就觉得，当然就不要依这个年纪来看，这个是在《阿含经》里面有讲到这个故事的，就是说这个摩诃迦瞻言，然后跟一些比丘在这个他讲到是食堂啊，就是说在食，就是食堂可能就是斋堂啦，讲明跟他说在吃东西的，那跟一些比丘在那边在谈论一些事情，那这个有一个外道的在家修行人，他年纪很大了，他拿着拐杖就来接近这些这个比丘啊，在生这个比丘一群比丘。然后他看了说：“哎，那个出家的比丘呢，也看到他也没看到他也没有打招呼，没有跟他问讯啊，没有作礼啊。那这个外道的在家修行人说：‘哎，你们看到长老怎么不打招呼啊？啊，不问讯，不打招呼啊？啊，那这个迦瞻衍就说：‘哎，如果在我们佛法里面呢，哈，如果是长老来。”我们一定会跟他打招呼，会跟他问讯。他说，这个外道就跟他讲说：“哎，在你们之中啊，你们每一个人只有我年纪最大，没有一个人年纪比我最大。你看到这个这么老的长老，怎么不打招呼问候呢？”好，那迦瞻衍说：“我们在我们佛法里面所谓的这个长老，不是长得很老的长老、哦、不是长得很老的长老，是你能够成就这个离开五欲的法，这个能够离五欲啊，能离善法，这种成就这个法，我们叫做长老、哦、所以他虽然你年纪很小，已经成就这个可以离开这贪啊、色受相行识啊，这个啊。”能够离开贪欲啊，五欲啊，那个叫做长老啊。哦，那听了一样，这个外道的出家人说：“哦，我家里还有很多事情，你们慢慢谈，我先回去了。”好，所以这里大家可以看这个五十七经哈，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不要衡量说，就是比较注意到这个应该那。接着我们看二十六页，那个三随佛修行者住持正法城啊。那么信众对于僧众应该信仰啊，凡是出家而属于僧伽的啊，虽然程度啊千差万别啊，但是同样是他都是学随佛来修行啊。只要是出家众，有出家众啊，就会有誓愿。有圣像，有经书，就有三宝可尊敬了、啊、哈、哦。所以佛法始终是由出家僧啊延续下来。所以我们这个应该要知道我们的观念应该分别啊，不要这个分别啊。所以分别起来，当然有高下优劣啊，凡圣的差别。可是呢，我们可以分别说有高下优劣，凡圣的差别。可是总合起来。成为有一个有力的僧团啊，住持如来的正法，坚固的如金城汤匙一般啊，不为天魔外道所破坏哈、啊。这个就是僧团的力量啊，这是僧团的力量啊，有力的僧团，和合的僧团，它力量很大啊。所以第二段大家不妨反省啊，自己对于佛法的最初起信或最初引起的兴趣。不一定都是贤圣吧，哈，就是大家想一想啊，最初信佛啊，引起兴趣啊，不一定都是贤圣。所以说， 破戒比丘而服袈裟的，就算他已经破戒了，他服袈裟，我们还是要尊重他，还是人天福田啊，真诚的在家信众应该特别尊敬僧伽，爱护僧伽啊，从旁促成僧团的和乐清净啊，切不可呵毁贤者，或以权力来从中斗争啊。所以你看哦，佛事的时候，僧伽虽然发生了争执啊，连佛的话也不肯听啊，啊，分成两部啊，啊，佛对信众们说。说、啊、这都是僧啊，都应该供养。所以有一句话叫这个破金藏为二分啊，虽然这个金藏啊分成 两部分啊，可是都还是金哈、啊、这个实在可以为在家信众的座右铭哈 啊，所以上来赞叹僧宝的功德。好，就这里。那今天大家也就讲到这里。那我想最后还这个可能在我自己个人的经验啊，其实我也是从这个，我刚刚讲到我是直接就从在家然后到佛学院啊，我也讲这一段过程给大家听啊。其实我是从以前就蛮尊敬出家人的，好，蛮尊敬出家人。那所以我一直有，我为什么会走这个出家这个道路啊，就是我也非常尊敬的出家人。所以我那个到佛学院去比考试嘛，我刚刚讲上一节讲到在比试的时候，其实我对那时候对义理还不是 也说可能都是完全都不了解啦，这是二十几年前啦，不了解啊，所以我才会讲说哎啊、世间多忧苦啊，有海无边际，世间多忧苦，我那是苦海无边，就照这个翻译。那么在口试的时候，我这个印象最深哈、啊，就是大家跟大家分享。那口试完，那个后官院长，跟啊，就是福原后官院长，他讲了句话。那我更有信心去读福缘佛学院。他跟我讲说：“看你哈、哦，对这个出家人哈、哦、这么恭敬哈、哦，可是哈、啊，我们都还在学习哦。所以这一段话就让我一个说一个院长哈、哦，他这个这么谦虚。第一个是这么谦虚哈、哦，第二个是什么呢？”好，但是当然是我亲身这个当时遇到的一个。第二个就是他讲的这句话哈，就是说他怕什么呢？就是怕我们轻慢出家人。好，他说：“哎，你看你对这个出家人这么恭敬，可是有时候在实际上你他的有时候你所看到的不完全是这样。可是不完全这样，我们还是先跟你讲，那你才不会有起这个轻慢心。”那你这个尊敬僧伽的这个心啊，也不会这样就遇到境界啊，就堕落。所以我自己想说，这里刚好啊，跟这一段有这个关联哈、啊。我们就是啊，佛法大海里面有一些修行的很好，有一些修行的不好，我们都不要啊，在我们学佛的，我们都要不要起这个轻慢心，这个是对我们自己好啦哈。啊，也是说我们在这个学佛的道路上不要往这边去，那么你这个反而造成自己的烦恼哈。啊，那么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哈，我们大家一起来回向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